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大家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把我们这个屏幕上面的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的，这个是主耶稣跟我们讲，圣经上面跟我们讲。和我们自己以为的很不一样。我们以为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食物，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因为我们当初受造的时候，就是上帝用他的话造了我们，所以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的灵就真正得滋润，我们就真正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哈，这个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福音杂谈。我们要今天讲第十九讲，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叫做福音的奥秘。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向我们说话，而且你在经上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当我们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灵就得了造就；当我们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得滋润，我们的生命也得更新。为此我们向你感恩，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的开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灵真的是大得激励，让我们的心大得安慰，让我们整个生命都被你的话语所点燃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你的面前，我们在世界里面就成为光，成为盐。愿你在我们身上显出你丰盛的荣耀，感谢赞美你。也特别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使讲台上这个卑微软弱的器皿按着你的心意分解你的道，使你的道在你百姓当中发挥巨大的天上来的能力。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苏醒，我们心里就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福音的奥秘。那我们要分享呢，就是有一节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我们大家看到哈，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讲的话。那其实这里面是前面有故事背景的，就是主耶稣行了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很多人都吃饱了，然后大家都很震惊这个神迹。然后第二天呢，主耶稣带着门徒去了其他地方，但大家又跟过来了啊，大家跟过来，但是耶稣知道很多人来了，不是来得福音，不是来得生命，而是想吃饼得饱。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以这个饼来追求，你们要追求我，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讲了很多很重要的真理。那我们今天就拿这节经文来，真的是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跟他身边的门徒跟到他面前的人说了这句话的时候，其实里面是有很深的深意的，让我们去明白很多宝贵的福音真理。那我们要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这节经文里面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天父和基督的福音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关系。那这节经文呢，我们还要去看一看，让我们看见基督和我们之间又有怎么样很震撼的关系。那最后我们要去看看这节经文，你别看它好像很短，但其实这节经文也教我们怎么去传福音。你明白了这节经文，你整个人就会大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分享我们的天父。因为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一上来就提到了天父，所以我们来看看这节经文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天父和福音之间有哪个重大的关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你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如果你乍一眼看上去说，哦，这个在讲什么呢？好像没什么。但你仔细去想，主耶稣说，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然后到我这里来的，我就不丢弃他，就让他干什么？得永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为什么把我们赐给主耶稣？上帝是因为恨我们把我们赐给主耶稣，还是因为爱我们把我们赐给主耶稣啊？因为爱我们。所以你看这节经文的时候，首先你要看见天父对我们的爱，我们的天父是深深爱我们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盼望大家呢，就是我们要小心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在我们里面根深蒂固，甚至在一些传道人当中也有根深蒂固。就是有些人以为说天父其实老是想打我们，老是想审判我们，但是呢圣子耶稣呢不让天父审判我们，所以每当天父想审判我们的时候，耶稣就挡在天父面前说，哎呦，不要打他们了，不要打他们，来打我吧。所以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个游戏叫老鹰捉小鸡，我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我们小时候就玩过，说有一个人扮老鹰，然后呢另外一个人扮老母鸡，对吧，后面一群小朋友拉着那个衣服然后做小鸡，然后那个装老鹰的那个呢就哎呀冲来冲过去，看想抓住其中一个小朋友，然后那个扮老母鸡那个就拼命挡住。所以很多人的观念以为说天父呢就像那个老鹰想抓我们这些小鸡，然后耶稣呢是那个老母鸡挡在我们前面不让天父抓，这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不是，这是人错误的观念。你看主耶稣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面前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你首先要看见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圣父是爱我们的，而且怎么爱我们呢？我们说从亘古到永远我们的天父都爱我们。你去看这个思想这些的时候，对我们就有很大的提醒。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节经文就在讲天父，天父干什么？又因什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干什么？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天父把我们赐给耶稣是干什么呀？因为什么？因为爱我们。然后他把我们赐给耶稣，他是很不开心还是很高兴？很高兴。这里讲的说按着自己意志所什么呀？所喜悦的。所以天父把我们赐给基督，天父是很喜悦。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我们是被圣父所爱的，我们也是被圣子所爱的。而且你要明白圣经一个宝贵的真理，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有三个位格。哪三个位格啊？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完全一样的吗？三位一体，不同的，不同三个位格。你要记得都是神，对吧？但是圣父是圣父，圣子是圣子，圣灵是圣灵，对吧？但是我们人容易有个观点，我们认为说既然不同，很容易产生矛盾呢。但是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之间有没有矛盾？圣父和圣子之间会不会吵架？会不会圣父说我想往东走，圣子说我想往西走？圣父说我想灭了这个人，圣子说我想救这个人，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一定要看整本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包括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说，我父赐给我的人，我叫他一个都不失落，凡我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耶稣为什么爱我们？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是因为天父爱我们。圣子和天父是同心的还是矛盾的？同心的。所以圣子也爱我们。从三位一体上帝的角度来讲的话，圣父是源头，圣子是圣父所生的，圣灵是圣父和圣子所发出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圣父圣子从无矛盾，然后圣父圣子互相之间没有矛盾，而且一起做什么事情啊，都深爱我们。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事情？你去想，如果只是圣子爱我们，我们已经无敌了，同意吧？已经无敌幸福了。然后圣父还爱我们，而且还有圣灵爱不爱我们？弟兄姊妹，爱。你是被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深深爱着的。上帝的爱有能力没有能力？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爱就是只是有一些心理安慰作用，还是有最大的能力？有最大的能力。所以你被三位一体的上帝深深爱着，你要知道你被很深很大的爱所爱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信心坚固。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干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的爱，我们不灭亡，我们被上帝深深爱着。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的天父，你不要误解他。我们真的很多基督徒误解圣父了。我们认为说圣子很爱我们，哎，耶稣，我一想来我就很感动，但一想来天父呢，我就有点害怕他，我觉得他伸手就要打我。不是的，天父深深的爱我们，在亘古当中就拣选了我们。然后圣父爱我们爱到什么时候？
不是。
把耶稣赐给我们了。我说圣父爱我们爱到什么时候？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他爱我们，到天上就不爱我们吗？永永远远。他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的？从亘古，我们还没出生他就爱我们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爱深不深呢？深的不得了。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信心，你就要有信心。有什么信心？我们被圣父所爱，我们被圣子所爱，我们被圣灵所爱，三位一体的上帝都爱我们。所以被上帝深深爱着的人，我们最终的结局是可悲的还是一定是荣耀的？一定是荣耀的。我们被上帝深深的爱着，请问我们还有没有可能灭亡？不可能。上帝爱我们，爱是最有能力的，阿们吧。所以既然上帝深深爱我们，因着他爱的缘故，我们都不会灭亡。而且我们被上帝爱，我们说上帝的爱是最有能力的。所以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请问我们要过一个失败的人生还是一个得胜的人生？得胜的人生。但这个得胜是按照世界的标准还是按照天国的标准？按照天国的标准。按照世界的标准，世界就说什么人是得胜的？说至少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或者怎么样。那这个世界里面按这个标准，很多人都失败了，很多基督徒也不是千万富翁，对吧？那拉撒路死的时候还是一个乞丐。但是按照天国的价值观，我们被上帝所爱，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定是得救的，也一定是得胜。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奥秘。你要清楚看见，我们说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深深的爱我们，我们的上帝他顾念我们，我们的天父是爱我们的天父。你首先要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请大家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约翰福音6章37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弟兄姊妹，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讲了说什么人到他面前来？父所赐给我的才会到主面前来。所以我们是不是到耶稣面前的人？
是。
我们是怎么到耶稣面前？我们是凭着信心还是靠着行为？我们凭着信心。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信耶稣？你读这节经文就会发现一个奥秘。什么奥秘？我们说信主的奥秘，或者说信心的奥秘。为什么我会信？原来因为是天父把我赐给耶稣了，是上帝在我心里做工引导我，我才会信耶稣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不要骄傲，不要说因为我比别人谦卑所以我就信了耶稣，因为我比别人聪明所以我就信了耶稣。不是的，是天父顾念我们，天父把我们赐给耶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信耶稣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冲动，而是因为神感动我。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整个不一样。所以跟你自己说，我信耶稣不是因为我冲动，是因为神的感动。
我信耶稣不是因为我冲动，是神的感动。
对了，所以你要注意，我们每个人，你信耶稣的时候冲动不冲动呢？肯定冲动，对吧？我们那时候很感动，然后我们觉得我要信耶稣。别人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两个人，我们以前就做过，有曾经我们有一个姊妹，那时候跟她的好朋友到教会来，那个时候她还没信主，我们跟他们讲福音，结果呢，她那个好朋友呢听了半天，觉得一头雾水，然后气愤愤的就走了。哎，这个姊妹她就没走，她就当天就我要接受耶稣。所以为什么她会接受耶稣？看起来在人看来她冲动不冲动啊？特别他那个好朋友看来他冲动不冲动，觉得他很冲动。但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上帝的感动。弟兄姊妹，我们说人的冲动和上帝的感动有什么重大的区别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马拉基书3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我告诉你冲动和感动的区别。我们人的冲动转瞬即逝，同意吧？我现在还很冲动，突然我过了2秒钟我就冷下来了。我现在还很冲动，我想买这个想买那个，后来又不想买了。我想做这个想做那个，有什么事情一拦阻我们就停下来了。但是上帝改变不改变？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耶和华是什么？ 是不改变的。所以上帝感动我们信耶稣，他不改变，他不改变，所以我们的冲动消失了，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拣选，把我们赐给基督，这个决定改变不改变？不改变。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安慰在哪里？我们的安慰不是我自己能做什么，而是上帝永不改变的爱我，对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就是讲什么故事，大家知道吗？讲我们那个先祖雅各。雅各在哪里啊？雅各在伯特利。他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他为什么去到伯特利？之前他用诡计骗他爸爸，他爸爸很生气。这个爸爸是以撒，是个大富豪，但是因为太生雅各的气了，所以他决定把雅各赶走。然后从家里面赶走的时候，雅各从家里出去以后，带着钱出去还是没带钱呢？没带钱。所以他后来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只能给舅舅拉班打工，一分钱都拿不出来。然后他去到伯特利的时候，因为没有钱，所以只能在野外枕一个石头睡觉。但他枕石头睡觉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上帝来给他一个异梦，耶和华在天梯上面上去下来，宣告给雅各极美极大的祝福。为什么雅各可以得这么大的祝福？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什么？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弟兄姊妹，所以我的冲动转瞬即逝，但是上帝的感动永不动摇，上帝对我们的爱永不动摇。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感恩。是的，我信耶稣的时候我是冲动的，我冲动了一下子，然后甚至我信了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哎，那天怎么会那么冲动。我们甚至有些基督徒也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去跟一些人传福音，他当时听你讲了耶稣以后，他特别感动，他说我要信耶稣。到第二天你再问他的时候，他就说，那个昨天我有点冲动，不算不算。他这样说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会不会灭亡？他会不会灭亡？不会，因为他第二天的时候，他的冲动消失了，但上帝的感动消失了没有？没有。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时候，当一个基督徒你带着他信了耶稣，他后面又说，哎呀，我当初很冲动，我都不了解怎么回事，我现在不要信了，你这时候要不要跟他说，哎，当初你就是个假信徒？要不要这样说？不要。你这个时候反而跟他说，上帝对你的爱永不改变，你永远是神的儿女，你不要灰心，你告诉我你为什么现在又觉得自己不要做基督徒了，你就听他跟你去讲讲他的困惑在哪里，然后等他讲完他的困惑，然后怎么样子，你就帮助他，让他信心坚固。阿们吧，你要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为什么会信主，我们信主是因为上帝把我们赐给耶稣，是天父做的工作。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天父要把我们赐给耶稣的时候，他掌管万有，让万事干什么？引我们到耶稣面前去。所以在这里的话，弟兄姊妹，我又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这个图片讲的是哪个故事吗？这个图片也是在福音书里面很著名的故事。对了，撒该的故事。有一次主耶稣基督出去传福音，然后很多人围着他，因为大家听他讲话讲得特别有道理，特别有权柄，然后看他行的神迹又很厉害，所以大家簇拥着主耶稣基督走出来。走出来以后有一个人叫撒该，这个撒该呢就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说的人，说什么？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干什么？必到我这里来。但是撒该想到耶稣面前来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撒该个子很矮，所以大家都簇拥着耶稣，他到不了耶稣面前来。你知道上帝做了什么事情？上帝安排了一棵树，所以撒该呢，哎，上帝又让撒该可能从小比较调皮，所以撒该很会爬树，所以他已经做了税吏了，估计四五十岁的人了，蹭蹭蹭就爬到树上面了，然后爬在树上面来看耶稣。然后主耶稣到了树下面，就跟撒该说什么？撒该下来，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了。然后去到撒该家里，说就跟大家宣告神的恩临到撒该，撒该就非常的欢喜。那天说他就有一个真正的悔改，他说我原来讹了谁还谁四倍，我要把我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对吧？所以你看撒该为什么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正巧有一棵树在那里啊？谁安排的呀？上帝安排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你为什么会信耶稣，为什么那天正好有一个弟兄或者有一个姊妹传福音就传到你这里了？因为谁安排的呀？上帝安排的，我们的天父安排的。他为什么这样安排？因为他爱我们，他这样安排是为了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去。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包括我们的小朋友，我们都是到耶稣面前的，对吧？我们都是蒙福的，我们都是被天父深深爱着的，然后都是被天父用万事万物，用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的。这就是天父做的。所以你为什么会信主？不要把荣耀归给自己，是因为天父把我赐给谁啊？赐给耶稣基督了。谁把我吸引到耶稣面前来？是天父用我肉眼看不见的慈绳爱索拉着我，拉着我，把我拉到耶稣面前。阿们吧。所以我们要深深的感恩，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然后我们还要再看一点呢，是什么呢？我请大家跟我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约翰福音6章37节，我们再来读。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注意主耶稣怎么讲我们。我们有的人说，这个人信了耶稣是个男的，那个人信了耶稣是个女的，这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呢是个税吏，那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呢是一个犹太人啊，这个人是个名人，那个人怎么样。我们看的是这个。耶稣说不，我告诉你们，凡到我面前来的人是什么人？是父赐给我的人，是天父赐给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天父赐给耶稣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好的，
肯定是好的。上帝是充满了美意的，阿们吧。所以上帝把我们赐给耶稣，是让我们跟基督有关系还是没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而且按照圣经来讲的话，上帝让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生命联合的关系。上帝把我们赐给基督以后，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就永不分离了，阿们吧。所以良人属我怎么样子？我属良人。基督属我，我属基督。阿们吧。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属基督的。
你是属基督的，你是属基督的。
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真的。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我们是上帝把我们赐给耶稣基督。属基督是幸福的事情还是不幸福的事情？属基督是幸福的事还是不幸福的事？最幸福的事，最荣耀的事。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是天父赐给基督的。所以你记得，你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尊贵的人。真的。为什么是这样说？我在讲，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圣灵的学生。阿们吧。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就，所以我们就是他的学生。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再去看的话，我们的身份尊贵无比，没有比我们更尊贵的了。我们的父是天上的父，是至高的上帝，阿们吧。然后我们属灵的丈夫是耶稣基督，我们跟他生命联合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随时指教我们。你只要祷告每一件事情，你，我鼓励大家，你都祷告，你求主，你说主啊，求你的圣灵指教我，让我做一个智慧人。你这样祷告有用没有用？我问你怎么样，大有用处。你一定做一个智慧人。你去求天父说，天父啊，求你让我总是记得你是我的父，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尊荣感。你要求主耶稣，主耶稣啊，求你让我记得我是你的心腹，所以我不要玷污自己，我不要做那些坏事，我要行善，我要把荣耀归给你。阿们吧。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注意，这就是我们讲基督徒身份的奥秘。天父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跟基督联合的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圣灵的学生。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得安息。我告诉大家一个得安息的秘诀。得安息的秘诀是什么？你要注重的不是人际关系，是神人关系。你知道我们太注重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安息不了。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人他今天看到我不跟我笑了，昨天他还跟我笑，哎呀，这个是我妈妈，我妈妈今天生我的气，哎呀，我就摇摆不定。你要心灵安息，你注重的不是人际关系，是神人关系。阿们吧。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但以理书6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 与素常一样。我为什么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就是但以理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信心伟人，然后他做事情又精明，王也依靠他，但是他在巴比伦国他是做了很高的职位，所以有些人就想害他，想害他的人呢就蛊惑国王说一件事情，说干什么呢？哎，国王你颁布一个命令，从今天开始谁也不许祷告，谁祷告我们就抓他，把他丢狮子坑里去。然后呢，但以理听了这个事情以后怎么样子啊？不理，继续照常打开窗户来祷告，而且向着耶路撒冷，向着神的圣殿的方向去祷告。然后那些人呢就抓住把柄了，马上去报告说，哎呀，这个但以理不听话呀。然后王没办法，自己颁布了命令，只能把但以理抓起来丢到哪里去啊？丢到狮子坑里了。丢到狮子坑里面，但以理是不是被狮子吃掉了？
没有，
我们放了几张图片，就是画家根据这个圣经故事画，但以理在狮子面前一点问题都没有，狮子从来都不伤害他，他平安无恙。而且我说这幅画画的特别好，就他画的好像但以理在跟狮子干什么，在跟狮子讲道，你知道吧，他在跟狮子讲话，狮子也喜欢他听他讲的道，因为万物都是神用他的话造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但以理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这么有平安，因为他看重的是什么？神人关系，我的上帝，我的天父，我的救主，我的圣灵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都爱我，所以我只管坦然无惧。你们想用诡计，我如果中了你们的诡计，我不跟上帝祷告，我才叫跌倒。阿们吧，我只要跟神祷告，你把我抓到狮子坑里，我也没跌倒。而且我在狮子坑，狮子都不咬我。而且他后来发生很奇妙的事情，王也睡不着觉，因为王觉得哎呀，中了这些人的诡计了，没办法把但以理抓丢在狮子坑里了。但这个王也想说，但以理的神挺厉害，也许能救但以理。所以王一夜都没睡着，失眠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赶紧跑到狮子坑那里，就问但以理啊，你还在不在啊，你的神救了你没有啊？然后但以理说什么？我没有做任何亏心的事，我的神救了我，我一点都没事。所以王就把但以理拉上来，拉上来以后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丢到狮子坑里。那些人是怎么样子啊？那些人还没掉下去，狮子就来咬他们了。弟兄姊妹，所以敬畏上帝什么好处都不缺。你要心灵得安息，不要太看重跟人的关系，一定要看重跟谁的关系啊？跟神的关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基督与我，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那我们讲到基督与我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我们录这个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再读。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讲到，你仔细去想，耶稣基督怎么看我？耶稣看我们是什么？是父赐给我的人。就是耶稣看我们的时候，是看见天父，看见我们，又看见他自己。这是主耶稣基督看我们的。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在耶稣的眼中，我们是天父赐给他的垃圾，还是天父赐给他的宝贝？是天父赐给他的宝贝。我们以前很糟糕，耶稣怎么看我们？我们做错了很多事情，耶稣怎么看我们？耶稣是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来看我们的？
不是，
他根据什么？根据天父。我们是天父赐给耶稣的，所以我们是天父所赐给基督的珍宝。所以弟兄姊妹，跟你自己讲，我是天父赐给基督的珍宝。所以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也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天父赐给基督的珍宝。
你是天父赐给基督的珍宝。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耶稣基督看我们是天父赐给他的珍宝，他是真心这样看，还是虚情假意？真心。他真心珍视我们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嫌弃我们？会不会？永远不会。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耶稣永远不会嫌弃。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跟你自己讲，耶稣永远不会嫌弃我。
耶稣永远不会嫌弃我。
当你软弱做错事的时候，耶稣会不会为你做错的事他会鼓掌？会不会啊？不会。但他会不会嫌弃你？不会。他会为你担心，为你难过，但绝不嫌弃你， 因为他看见你就是天父赐给他的珍宝。所以就像我们放的这个图片一样，当主耶稣看见撒该的时候，你发现他高兴不高兴啊？非常高兴。主耶稣说，撒该下来，今天去你们家吃饭。你看耶稣为什么要去撒该家吃饭，是不是耶稣自己肚子饿了，然后说撒该有钱，反正去他们家吃吧，没问题，去别人家吃不好，去撒该家能吃好，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一看撒该，哎呀，这是天父赐给我的人，我看见天父赐给我的珍宝，我看见他就喜悦，阿们吧。所以耶稣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耶稣是看我们说，哎，我看撒该很高兴，看见你们我就眼晕呐，哎，不想看你们呐，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耶稣看见我们也说，我看见天父赐给我的珍宝。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既然耶稣看我们是天父赐给他的珍宝，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对待我们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四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当你软弱的时候，耶稣做的事情是什么？是遮盖你。所以我在这里用 AI 生成了一张图片，也是我们圣经里面一个著名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路德记里面讲到那个敬虔的摩押女子路德。那路德呢，其实去到一个人大财主叫什么，叫波阿斯的田里，他去捡麦穗，然后发现波阿斯是单身的，发现波阿斯对他其实也挺好的，然后呢他也知道波阿斯是他的一个至亲。这个时候呢，他的婆婆拿俄米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晚上去波阿斯那儿去，然后他就去到波阿斯那里去了。然后去到波阿斯那里，波阿斯晚上正在麦场上晒麦子呢，然后突然醒了，发现，哎，怎么有个女子在我脚边，然后赶紧问他，然后路德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不正经的女子，我不是的，然后但是求你用衣襟遮盖我。波阿斯遮盖他没有啊？遮盖了。然后波阿斯呢还很顾及路德的名誉，他没有说，哎，既然你来了，那今天早晨起来我们两个就一起出来，不是的，他没有碰路德。然后呢他趁着天还蒙蒙亮，大家看不清楚的时候，给路德让他打了六木这个六簸箕的大麦，让他带上回家，就是给他的婆婆。然后回头波阿斯就去找那这个找城里的长老去做见证，然后最后把路德娶到家里，很敬重他。弟兄姊妹，波阿斯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基督。我们呢？我们就是路德。所以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波阿斯怎么遮盖了路德，主耶稣基督也怎么遮盖我们。我们有没有刚强的时候？我们刚强的时候，耶稣是什么态度？耶稣喜欢不喜欢？喜欢。然后主耶稣看见我们刚强的时候，他会说，哎呀，够了够了，够刚强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会怎么样？给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我们加倍的变好。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怕不怕我的软弱了？弟兄姊妹，我不怕了。因为我软弱的时候，耶稣会做什么事情？他会赦免我，他会遮盖我，他会把我从软弱当中拉出来，阿们吧。当我刚强的时候，我要不要担心？我不要担心，耶稣一定会祝福我，让我变得更好，因为我是天父赐给他的，我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乃是珍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既然我们是天父赐给耶稣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人生会荣耀基督呢，还是会成为基督的羞耻？一定会荣耀基督。所以我在这又放了这张图片，你看这个是继续讲路德和波阿斯的故事。最后波阿斯娶了路德，路德就为波阿斯生孩子，然后呢他们过很幸福的生活，大家都很羡慕。然后我们说这里面路德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就是我。所以天父把我们赐给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因为我们干什么呀？大得荣耀。所以天父把我们赐给耶稣的时候，天父赐下来的是得胜还是失败？天父有没有可能赐下来失败？不可能。所以天父把我们赐给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天父的美意是尽是得胜，阿们吧。然后天父把我们赐给主耶稣基督了，主基督他用他的爱来爱我们的时候，他对我们的爱只是软绵绵的爱，还是全是能力的爱？所以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天父的赏赐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可能让耶稣基督最后见到我们的时候说很羞愧，到天上的时候说，哎呀，其他人上来我都很开心，你到旁边去吧，你让我很羞愧，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
永远不会。所以你要有信心，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是父赐给基督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身上一定得荣耀。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说我们去思想一下信心的奥秘。我刚才讲了信主的奥秘，你为什么会信主？是父把我们赐给耶稣。我们再讲信心是什么，你要知道信心是什么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约翰福音6章37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注意这短短的一句话，主耶稣有两个短，有两个短句，有一个短句讲了两遍。哪个短句啊？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弟兄姊妹，什么叫信心？你要信心是什么吗？我们有说信心这个信心那个，从这节经文来讲，信心就是到耶稣面前来。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信心是什么？我们说信心的本质就是不靠自己，到主面前。到主面前干什么？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干什么？是到耶稣面前表演一番吗？我们到耶稣面前干什么？求耶稣，对吧？信耶稣，靠耶稣，这就是到耶稣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到耶稣面前了没有？你到了耶稣面前没有？到了，因为你求告他，对吧？你今天到耶稣面前没有？到了，因为你今天只要祷告，阿们吧。你只要说奉耶稣的名，主啊，求你带领我，求你引导我，求你怜悯我，这都是到耶稣面前了，阿们吧。因为真正的信心就是到耶稣面前了，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求耶稣的时候，这就是信心，阿们吧。所以什么叫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不祷告，只要你不求耶稣就是没有信心。你只要求耶稣，哪怕你说主啊，我觉得我信心太小了，求你帮助我。其实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信心？有，但是我求可不可以啊？求主让我的信心变得更大。所以信心的本质是什么？信心的本质就是不靠自己，到主面前。撒该是不是有信心的人？弟兄姊妹，是，他就到耶稣面前了。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就没有信心。你注意，撒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是求的，他是接受的，对吧？但法利赛人在耶稣身边走来走去呢，他们不求耶稣，他们不接受救恩。所以这个就是重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看信心，信心的本质是不靠自己，到主面前。我们再说从圣经来看，我们说信心的目标是什么。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6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信心的目标是什么？信心的目标就像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来，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干什么？必定不饿，信我的呢？永远不渴。就是你来我这里干什么？得。信心就是要得的。得什么？得基督。阿们吧。你得着基督，所以信心的目标就是得着基督，然后到基督这里得着基督。你说梁弟兄啊，讲到得基督好像很抽象，我告诉你，得着基督一点都不抽象。你得着基督了就得了什么了？就得着生命了，就得着丰盛的生命了，然后到基督面前就得医治，而且到基督面前你就得万有。这是罗马书第8章37节那里讲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什么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你得着基督你就得着万有了，你没得着基督，你所拥有的一切最后会证实是一无所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耶稣面前说我要得，请问这样子对不对？
对，
非常对。但是功劳主义就觉得，哎呀，你怎么到主面前只想得，你要付出啊，对不对啊？其实这种说法才不对。为我到耶稣面前来，我不就是要得吗？我就举个简单例子，假设今天我们在这聚会来了一个亿万富翁，他的家产有几百亿，他来我们这边做慈善，我们见到他，他愿意帮助我们，他愿意给我们分钱。你到这个慈善家面前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要得，还是你到他面前说我给钱给你？
我要，
我肯定要得嘛，对吧？你给他钱他就觉得你很乖啊，我这么有钱你给我干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主耶稣有没有缺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没有，
万有都在他的手中。所以你到耶稣面前都不要得， 你在耶稣面前太傲慢了，阿们吧。你到耶稣面前都不想得，说明你太傲慢了。你到耶稣面前就求他说，主啊，我需要你给我生命，我需要你给我丰盛的生命，我求你让我得医治，求你让我得平安，求你让我的生命在你面前得更新，求你让我看见你把万物都赐给我，让我得。我们这样求的时候，耶稣高兴不高兴啊？高兴。你到耶稣面前说我啥也求不出来，耶稣就为你悲哀了。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信心的目标就是得着基督，就像我们放着这张图片一样，我要把基督放在我的手里，放在我的心里，放在我的生命里，这就是信心。而我到基督面前我要去得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得着基督以后会发生什么结果？我得着基督以后会发生什么结果？我还有没有可能我会很失败的度过一生？不会了。你得着基督，你只要得着基督，我们主耶稣在这里讲说，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什么？我总不丢弃他。所以你得着基督，你就一定不会灭亡了。阿们吧。你就一定有永生了。你得着基督了以后，你有没有可能羞愧？不可能，因为基督在你里面是有能力。你得着基督以后，你的人生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失败这两个字跟你没关系了。我们经常是看人，看我的过去，说哎呀，我过去失败太多了，我觉得我以前前二十年尽是失败，我现在过了又过了二十年，我之前那二十年的失败我还没解决呢，这个想法对不对？我问大家，不对。你的失败交给谁了，弟兄姊妹？交给耶稣基督了。因为你的失败他已经钉十字架了。阿们吧。基督的得胜是谁的得胜？真的是我的吗？我跟耶稣什么关系？我是他的心腹。阿们吧。就其实心腹是什么意思？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属灵的妻子和丈夫的关系。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正常的婚姻关系，假设你跟一个亿万富豪结了婚，请问你还要不要两个人分得很清楚，那个是他的钱跟我无关？还说我跟他结婚了，他的就是我的了，同意吧？我的就是他的了。我以前欠了很多的债，我跟他结婚了，我的债归给谁了？归给他了。他一下子把我的债还清了，他的富足呢归给我了。所以基督的得胜是不是我的得胜啊？就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要大有信心，这就是信心。你要看耶稣的时候，你要知道信心的结局就是永不失败，因为我得着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了几张图片，就是什么故事啊？就是那个大卫的故事，信心伟人。大卫还是一个小孩子少年人的时候，他们曾经有一次打仗，有个非利士人叫什么？叫歌利亚。歌利亚个子又高又大，大家都很害怕，因为大家没信心。但大卫有信心。大卫说，这个没行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敢向我们神的百姓在这里叫骂，我要上去跟他打仗。然后大卫有什么东西跟歌利亚打仗？大卫只有一个鸡旋，然后在河里面捡了五个小石子，然后带上去就上去了。而这个歌利亚个子很高，可能两米多高应该是，然后大家一看都害怕的不得了。但是大卫把他那个小石子一甩出去，歌利亚怎么样子啊？那个小石子正好打在他的额头，歌利亚就被打死了。用子们，那个小石子你知道预表的是什么吗？预表的其中一个预表就是我们的信心。你别以为你的信心小哦，只要你把信心的小石子甩出去，一定得胜。阿们吧。你今天有没有遇见有歌利亚？我们每天都会遇见不同的歌利亚。阿们吧。有的时候我们遇见的那个巨人歌利亚是财政困难，有的时候是婚姻里面的难题，有的时候是亲子关系，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很糟糕，有的时候是我工作上面遇见很大的挑战，我似乎胜不过。你这个时候要用什么来得胜？你怎么把这个歌利亚打倒？把什么东西丢出去？把信心的小石子丢出去。你只要把信心的石子丢出去，歌利亚一定倒。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基督跟我的关系，因为基督就是我信心的对象，我的信心就是到基督面前，我的信心就是到他面前得着他。只要我得着基督，我后面一定是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讲是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叫做因信称义的奥秘。你说怎么会讲到因信称义？我们的经文里面都没提到。我请大家跟我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我们再来读。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弟兄姊妹，我说这节经文就在讲因信称义，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讲因信称义。你借着这节经文去理解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本质是什么。因信称义的焦点不是我们人做了什么，我们要信耶稣，但因信称义的本质是说，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天父把我们赐给谁了？赐给耶稣基督了。然后我们天父把我们赐给耶稣，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天父把我们托付给耶稣了，耶稣负责保护我们，阿们吧。耶稣负责保守我们，耶稣保守我们会不会失误？耶稣会不会像有些人，我们人有时候丢球，丢球一不小心一松手，哇，球掉在地上了。我们拿着杯子一不小心杯子摔在地上摔碎了，耶稣拖着我们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他一不小心魔鬼一打他的手，然后把我们从天堂打到地狱里去？不可能。所以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天父把我赐给基督，耶稣基督保守我。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只要接受就可以，阿们吧。所以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信不是行为。所以你信了耶稣没有？弟兄姊妹，
信了。
你怎么信的？你信耶稣是不是你拼命跑着信的？你拼命做了很多事情信的？
不是。
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做我的主，我接受耶稣的救恩，我接受耶稣的爱，我接受耶稣对我永不改变的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接受你接受了没有？
接受了。
你接受了还有没有可能灭亡？
不会
了。弟兄姊妹啊，所以因信称义的本质就是天父把我们赐给耶稣。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我们就像主耶稣怀里的什么呀，小羊羔一样，耶稣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当魔鬼来控告我们的时候，耶稣会不会说，哎呀，魔鬼你讲的有道理，我要把它丢了，会不会这样子？当世界用诡计想把我们从耶稣的怀里拉走的时候，世界的力量大还是耶稣的力量大？
耶稣
力量比世界大得多，所以他把我们抱在怀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自己很软弱的时候，耶稣会不会把我们丢开？不会。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了干什么？我总不丢弃他。你记得耶稣说的。所以因信称义的本质是天父赐给耶稣，耶稣保守我们，我只需要接受。然后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主耶稣说，我总什么？我总不丢弃他。所以耶稣不丢弃我们，我会不会灭亡？不会啦。所以因信称义一定和永不灭亡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说对福音最好的总结，最简洁的总结。怎么说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有永生的。
我有永生。
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你永不灭亡的。因为我们是在耶稣的手里，他答应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阿们吧。所以因信称义的结果一定是永不灭亡，因为主耶稣爱我们。然后因信称义的过程，我在讲，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在地上还有没有这个地上的年岁啊？有，对吧？有些人有几十年，有些人上百年，甚至我们看旧约里面有些活的年头很长的，他信了耶稣以后可能活很几百年都有的，对吧？但是我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信称义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有些人说你信了耶稣哈，这是好的，但你必须坚持到底，如果你不能坚持到底，最后你会灭亡。请问这个说法对不对？
不对。
不对。你为什么不灭亡？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不是我坚持到底，而是什么？而是基督永不放弃。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我永不灭亡，不是因为我坚持到底，是因为基督永不放弃。我们一起说一遍，我永不灭亡，不是因为我坚持到底，是因基督永不放弃。你记得。所以每当你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说我要坚持到底，免得我下地狱，你永无安息了，因为这不合乎真理。我告诉你，你现在身体还不错， 意志力还很强的时候，你觉得我能坚持到底。但是当你生病，特别是临死之前，你是软弱的不得了的，你那个时候坚持不了，你连坚持喘一口气都做不到，你怎么可能坚持自己的救恩，对吧？但你为什么不会灭亡？因为不是我坚持到底，是耶稣对我永不放弃，他一直把我抱在怀里。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就是讲圣经里面著名的故事。有一次主耶稣基督他在海面上行走，然后门徒一开始没认出来，吓了一大跳，说哎呀鬼怪呀鬼怪呀，怎么有人可以在水面上走？主耶稣赶紧跟他们说，不要怕不要怕，不是鬼怪，是我。所以门徒听见了以后就很高兴。这个时候在所有门徒当中有一个人最有信心，我们经常批评他，其实他是最有信心的，谁呀？彼得。彼得说，主啊，你若愿意我也要走过去。然后主耶稣说，来你走。他就凭着信心在海面上走。他在海面上走着走着怎么样子啊？他又有点软弱了，他可能又看周围环境，一看掉水里了。他掉水里以后，彼得是不是自己扑通扑通游到岸上去了？他怎么样子啊？他就大喊，我们说整本圣经最短的祷告出现了，四个字，哪四个字？主啊救我，主啊救我。然后耶稣怎么样？伸手把他拉住。我们也是经常会掉到海里，我们有时候掉到罪海里，我们有时候掉到事物的海里，有时候我们淹没在情绪的海里。这个时候从来不是你自己游上岸的，是谁来拉你啊？耶稣，耶稣一定拉你。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因信称义整个过程，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的生命历程不是我坚持到底的历程，是耶稣对我永不放弃的历程。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知道现在耶稣拖着我们不拖着？梁弟兄在这里讲道，是不是耶稣拖着的？你们在这里听到呢？也是耶稣拖着的。你今天晚上如果软弱灰心了呢？耶稣还拖你不拖？还拖着。你软弱的不得了，然后你自己都讨厌你自己了，耶稣会说，哎呦你这么讨厌我，把你从怀里丢掉吧，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耶稣还是把你抱在怀里。阿们吧。我们之前讲过主耶稣讲那个迷羊的故事，一百只羊里面有一只走迷了，他怎么办？他放下九十九只，一定要把那只找回来。而且怎么找回来的呀？欢欢喜喜扛在肩上把他带。所以信耶稣的人一定不灭亡。而且我再讲，当我们真的去明白，你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的时候，因信称义他就带来很大的荣耀。什么荣耀？荣耀上帝。你得救纯粹是靠上帝的恩典，阿们吧，不靠你的好行为。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唯独高举谁啊？高举耶稣基督，不是高举牧师，不是高举我自己，阿们吧。我把荣耀只归给耶稣基督。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其实整本圣经讲的都是因信称义。因为上帝从来没给我们第二个方法得救。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旧约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因信称义的还是靠行为得救的？旧约的以色列人是靠行为得救是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旧约的人得救不了。我们从旧约到新约全部都是因信称义的，所有的。你注意旧约里面讲亚伯献祭，上帝为什么悦纳？在希伯来书总结说，亚伯因着信所献的比该隐更美。亚伯是谁啊？亚伯是亚当的儿子，从亚当开始就是因着信得救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得救，没有一个人因律法得救，我们所有人得救都是因着什么呀？因信称义，因信上帝，因信耶和华我们的救主，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所以我们将来到天上遇见的全都是信徒，没有一个人说我靠着我的好行为，说哎弟兄你是因信上来的，我是靠好行为上来的，有没有啊？没有。摩西是不是靠好行为到天堂上去的？不可能啊，摩西杀过人的，弟兄姊妹，杀过人的叫什么？叫杀人犯呢。哦，大卫杀过人没有？不但杀过坏人也杀过好人哦。如果靠行为的话，大卫也不可能上天堂喽，对吧？所以你仔细讲，亚伯拉罕有没有犯过罪？
有。
他有一次跟管自己老婆说，这不是我老婆，这是我妹子，可耻不可耻啊？非常可耻。 所以如果人要靠行为，没有一个人能得救。但是我们得救是因为什么？因信耶稣基督。神爱世人，甚至什么，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要记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所以你去看这节经文当中向我们展示的基督跟我的关系，主耶稣基督一定是真是我的，然后向我们展示了信心的奥秘。信心就是到基督面前得着基督，然后这节经文也向我们展示了因信称义的奥秘，凡信耶稣基督的永不灭亡，凡信耶稣基督的一定得胜，凡信耶稣基督的不是我们坚持到底，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永不放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来讲传福音的奥秘。就是这节经文其实也教我们，今天我们该怎么去传福音，我们也要去看一看这节经文教我们怎么去传福音，求主去带领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约翰福音6章3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弟兄姊妹你注意，其实在圣经当中你一定要去明白，一定要去晓得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其实圣经里的每一节经文都能帮助你传福音。你千万不要把一些经文说这个经文跟传福音没关系，其实每一节经文都能用来传福音。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你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在做什么事情？你传福音的时候是在发现天父赐给基督的人，阿们吧。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当初谁传福音给你？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我在这里就是阿华传给我的。还有些人说，哎，梁弟兄你传福音给我的。你知道吗，我们当初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另外传福音给你的弟兄姊妹，就是被上帝使用，发现了你这个上帝赐给耶稣的人，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你要多祷告。祷告什么呢？我说你要祷告一个双向的祷告。什么双向的祷告？双向的看见和双向的奔赴。什么意思？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求上帝开你信心的眼睛，看见什么？看见天父要赐给耶稣的人，阿们吧。然后你还要求天父开那个人的眼睛，让那个人干什么？看见你，看见福音的好，阿们吧。所以这叫双向的看见，双向的奔赴。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就不是去撞运气的。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就是虽然这样他这个道理上面是错的，但是他热心传福音依然有效果，但他很容易有沮丧。我说我们不要那样子，我们要变成一个更有确据的人。就是你传福音，传福音之前祷告，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也祷告，主啊，今天我要去发福音单张了，今天我去医院探望病人，今天我去到哪里，哎，我去跟一些同学聚会，求你把你要赐给耶稣的人显给我看，也求你让你所拣选的人看见我，阿们吧。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讲传福音第一个你要去知道。其次我说我们在这里还要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他就强调了两遍，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说第二个，我盼望大家你去看绝志的奥秘，就是谁能到主面前，什么人能到耶稣面前啊？从我们读的约翰福音6章37节来讲的话，是父赐给耶稣的人。所以一个人突然你讲福音的时候他有兴趣，他愿意跟你绝志祷告，说明是什么？说明他是父赐给耶稣的人，阿们吧。你要去明白这一点。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你是不是信主的？你当初为什么会信主？这节经文就给我们答案了。结合约翰福音6章37节，你之所以会信耶稣是因为天父把你赐给耶稣了。再结合哥林多前书12章3节，你为什么会觉知？因为圣灵感动你，是因为圣灵重生你。如果圣灵不在你心里做工，耶稣在你面前走1万遍你都不会接受。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真的有。 你注意，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左右两边钉了几个强盗啊？钉了两个。这两个强盗是不是都信了耶稣？没有，只有一个信了。为什么那个强盗会信耶稣？那个强盗就是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讲，若不是圣灵感动，就不会称耶稣为主。所以他被圣灵感动，他就称耶稣为主，他就跟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阿们吧。但另外一个强盗呢，一直硬心到死。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天父把你赐给耶稣，圣灵来感动你，让你接受耶稣做你的主，阿们吧。而你一呼求耶稣，你还会不会灭亡？
不会，
永远不会了。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欢欢喜喜。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愿意跟你决志，你看见的是什么？从表象看，你看见了一个冲动的人；从真相看呢，你看见了一个被天父感动的人，阿们吧。所以你去想一想，你最近传的福音，你带着谁做了决志祷告？哦，那个人就是天父赐给耶稣的，那个人就是被圣灵感动，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传福音的奥秘。第三个，我说传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我请大家跟我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你注意，这节经文是紧跟着我们前面，我们前面是37节，这是39节。37节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干什么？我总不丢弃他。然后这里面再强调说，上帝所赐给我的干什么？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弟兄姊妹，当你跟一个人传福音，这个人愿意跟你决志，决志完了以后，我就说这就是一个属灵婴孩，同意吧？刚刚信主的就是属灵婴孩。属灵婴孩你要喂他的第一口奶，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喂第一口奶喂的不对，我们一上来就跟他讲诫命律法，哦，你现在信了耶稣了哈，以后不要抽烟了哈，以后不要做这个事情了。不是，你这样说他就慌了，他就觉得哎呦哎呦，我做不到啊，我做不到啊。不是，我告诉你，你跟他喂的第一口奶，从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来讲，你要告诉他说，你今天信了耶稣，你永远不会灭亡的，你永远蒙福了，耶稣永远把你抱在怀里，永远不丢弃，阿们吧。你把这口奶喂给他，他的生命真的就开始成长。我们特别，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喂这一口属灵的灵奶给他。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传福音，你把福音传给他，其实可能你后面接触他的机会很少，同意吧？我们不少弟兄姊妹，你去传了福音，比如说你在医院传了福音，或者在接触的陌生人，甚至就算你的同学好朋友，你跟他传了福音，其实很多时候也许那个是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见他的倒数第十次，甚至连十次都不到。你去想，真的。所以我那时候看一篇文章，他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有的时候我们跟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没什么，但真的有些同学聚会可能就是你今生见他的倒数第几面了，同意吧？你传福音更加是这样，有些人你传福音给他，甚至在这个世界里你只有这次机会见他，以后你见不到。所以你一定要把最好的给他，同意吧？这个灵魂信了耶稣了，但是不能保证，特别我们中国这个环境不能保证他信了耶稣马上就有教会能牧养他，同意吧？所以我要把纯净的灵奶给他，给他什么？告诉他说，你信了耶稣了，你永远不会被丢弃，你信了耶稣了，你永远不会失落，你信了耶稣了，你有永生了。你要记得，你是神的儿女，永远上帝不会丢弃你。当他有软弱世界来引诱他的时候，他想起来，哎呀，那天那个跟我讲耶稣的人跟我说了，上帝永远爱我，我不会失落的，我有永生的。这个时候就能帮助他抵挡很多仇敌的引诱试探，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传的福音。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啊，真的借着这一节的经文去认识福音的奥秘，去认识天父的奥秘，认识主耶稣和我们的关系，去学习怎么去传福音。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更加有力量。那我们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说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你从来没嫌弃过我们，因为我们是天父赐给你的， 而且天父把我们赐给你的时候，你必保守我们，让我们永不失落，你必保守我们，让我们得永生，你必加恩加力给我们，你必把你大有能力的爱灌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天上的能力，充满了天上的荣光。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大大的赞美。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到这篇信息我们都得激励，你也祝福将来若是有慕道友听到这篇信息，他的灵要被你的圣灵所感动，要被你的话感动，要归向你。凡属上帝，凡是天父赐给主耶稣基督的，听到这篇信息都要归向基督。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的信息就讲到这里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就是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是大家呢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听了今天的讲道以后你有什么这些听到的心得，就借着今天的讲道呢，上帝跟你说了什么，然后今天的讲道最触动你的是什么，还有借着今天的讲道激励你要怎么用福音的真理提升你每日的生活，让你每天都越来越好，越来越蒙福，越来越有力量哈。